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，是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上帝造作野兽各从其类，生出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上帝看作是好的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。那么这里二十世纪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创造这些飞禽走兽和创造人，有物质的这个身体这个体质是怎么样造的呢？二十世纪告诉说，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是从地里面生出来，这里是生入。创世纪第二章，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那是浅土，实际上并不是用地上的地面上的尘土造人，乃是叫这个地里面生出来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神造人，那个是个神学观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上帝造飞禽走兽造人的身体，这是一个科学观。说到神学观，上帝牵出来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很多人信不下去，这是神学，但是你不要信，因为人只有科学的头脑，人家说你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太简单了，太肤浅了，那是骗小孩子的。那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，上帝创造这些飞禽就是创造一人呢，这些飞禽走兽和人的身体是怎么样呢？是叫地里面生出来，从地里面出来的，这是个科学观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人身体，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啊，都是这个矿物质，都是矿物质。一个人身体上多少铁、多少钙、多少硫磺，好多好多。曾经有一个化学，一个化学家分析一下整个人的身体，这些矿物质总共合起来不过关键块钱的累积。那这些矿物质在地底下，上帝他要创造人的时候啊，他一句话，他的话有能力，这些矿物质在地底下就联络好了，就出来，好像一个化学师到那个化验室里面，一句话，什么东西配合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配合什么东西，就变成另外一个具体的东西了。所以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上帝说你要生出各样的活物来，包括人体，都是这个矿物质啊。还有一处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证明，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这是大卫的诗，我们从十五节、十三节念起。他说：“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抚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手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”特别是十五节，我在暗中手造。 在地的深处必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册子上。那么这里我们大卫啊，他想到他自己的身体，在追本溯源，他就称赞上帝了。十三节说，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。大卫的肺腑怎么是上帝造的呢？那下文就说，我在母腹里面已经扶贫我了。他的肺腑明明是他的这个是他的父母给跟他的呢。我们中国人说，我们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，我们的身体啊，我身呢受之于父母，我们是父母的骨血。那为什么他又说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呢？底下就说我在母腹里面，到底是神造的还是母亲造的？对，这个还不奇妙。最奇妙的是什么呢？十五节啊，他说我在暗中受造。那么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得了，因为你看了十三节呢，你就了解了，说我在暗中受造，这就是说十三节所说的呢，当他父母交合的时候嘛，他成了润了，他在暗中受造，这个很容易了解。可是在下面还有一句插上了，那在地的深处必联络，你说这个矛盾不矛盾？这个怎么解释？既然他的父母交合的时候他成了一颗润，在暗中受造，那怎么样他的身体又是在地里面必联络呢？作为你过去读圣经，你们有没有思想到这些问题？矛盾呢？一点不矛盾。这就是大卫，你看他上面有点个惊叹了。他说：“我受造奇妙可畏啊，你的作为奇妙啊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”你看有一个字啊，深知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矛盾呢，我们是肤浅的知识，我们只晓得我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。我们不晓得这个追本溯源上去，身体的元素是在地的深处必联络。这个经文呢跟这个前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科学观是连带关系，因为四柱的这个体质，这是矿物质是从地里面出来的，所以这是大卫的深知道。今天我们的思想是肤浅的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身体受之于父母，这是肤浅的知道。大卫是深深的知道我的身体受之于父母，他没有奉认。你看他说我在母腹里面，他没有奉认，我在暗中受造，他没有奉认。但是他深知进一步的知道是什么呢？在地的深处就必联络了，那是原著四柱。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有关系，从地里面出来。多少时候我们人呢，我们的思想太肤浅了，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个知识分子了不起，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深深的思想，从神学的观点来思想，从科学的观点来思想，研究人的身体体质，我们人的来源，我们的这个祖先，大卫他深知道一点没有矛盾。讲到这里呢，啊，我有点资料可以给各位。那我把这篇报纸剪下来，一篇文章联合报，是12月32日，上帝万能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写的，啊，我可以把里面念一念啊。他说我的办公书桌上啊，放着一瓶正盛开的康乃馨鲜花，有白色、红色、黄色，还有白里面带着红细条 点缀的彩色。一位同事欣赏之后禁不住地称赞道：“看了，上帝造一朵鲜花是这么样的细微，可不是吗？平时我们过分忽略了，没有注意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最奇妙的设计，最美丽的结构。好几百种器官彼此控制与合作，竟是卓越的工程。我们的头脑有一千万万神经细胞，记录日常所见所闻。我们的皮肤有二十万万的细小汗腺，大约三千方寸，保持身体平均的体温。我们的胸部的心脏每天输送血液达一万万六千八百万里程，合计绕行地球六千七百二十次。我们的胃部有三千五百万的腺体，具有酸质，帮助日常的消化作用。列举的数字啊，只是人体中一小部分的作用，其中所产生的化学作用就是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生命。一位医科的学生想到人体的器官、神经、血管及不同的腺体时，他禁不住地叫起来：“想想看，这样复杂的结构，上帝之一次的组合在一起，就立刻有效地发生作用了。”你我纵然没有宗教信仰，看到人体的组织的复杂、细腻及巧妙，能不叹为奇迹吗？有时候我们呢，抽大一句，钟摆的基建常因为复杂而失败，结果因数次思念的失灵呢而懊丧生气。上帝一次创造了我们人类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怀疑上帝的存在与否？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辩驳反对？当爬行在地上的蚂蚁想扯动我们人类的时候，我们怎不耻笑它？太空人绕行星球啊，观察偌大的宇宙，惊叹生命的奇妙。对，凡有智慧而思想深刻者，在灵犀与电通之下，都会自然的低首下心，称扬上帝万能与伟大。如果他这篇文章，曾医生在这里啊，他所说的那个做医学的医生所发表的是对立的话嘛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。这位作者就说，凡是一个有智慧、思想深刻的人呢，只要在这个灵力一电通之下，很茅塞顿开了，他自然就会低首敬拜、称颂上帝伟大。大卫说：“我心深深的知道。”今天我们人自以为聪明了，我们太肤浅了，太肤浅了。你看到创世纪第二章七节，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太肤浅了。这个我以后可以印拷贝，每个人给你们一张，可以做资料。啊，所以上帝造人呢，你单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你说肤浅，那是个神学观。你必须要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人体构造之中。地里面出来是矿物质。上帝造人，人是得天独厚，人的身体跟飞行走兽的身体体质大致相同，形状不同，构造不同，但是人之所以得天独厚，就是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上帝不但是造了人一个身体不同的结构，跟这个飞禽走兽都一样，还把他的生命之气推在这个人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很奇妙的一个构造，一个用这个地下的矿物质造一个人的身体，把他生命也吹到他里面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心脏也跳动，呼吸也开始，血脉循环，不但是他有动作，而且有灵感，所以人为万物之灵。人之所以与禽兽的人是得天独厚，人有灵，所以我们人会进步，非禽兽兽永远不进步。 那讲到这里呢，还有一次有一个人更怪，他就问我，哦，那这个我你这样讲哈，我很相信了啊，神学观、科学观了、啊，人体这个上帝用叫这个矿物质从地里面出来，上帝吹一口气，这个人就心脏跳动就成就灵魂，那这我相信。他那么为什么上帝不再用这个方法继续造人呢？再用这个方法继续造人，大家就知道有上帝了。他只是一次造了一个亚当，那么以后叫亚当生儿养女，大家都要生儿养女，这么辛苦。他说如果上帝既然他头一次造人啊，叫这个底下这个矿物质起来，把它组织起来，他吹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他今天应该继续造人了。比方说这个日本的那个光道啊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原子弹丢弃下去以后啊，很多人都光了，那么上帝可以载在那个光道上啊，叫那个底下的矿物质啊一下起来，说你们起来3000堆、5000堆、10000堆，然后上帝呜一口气也吹啊，那一下就变成3000人、5000人，不是多好？有些地方呢有战争，一下死了很多人，像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和很多死了很多男人。那上帝家是不厚此薄彼的时候嘛，这些人死了要补充，很多人做寡妇，很多女孩子。那上帝可以再去到很多在德国的境界里面呢，一出来是30万堆、50万堆这个这些矿物质，那上帝呼怎么一扣又变成30万、50万德国人，不是更好？那巴西地大物博，很少的人不要去移民了，上帝可以在巴西找很多这个矿物质，变成3000堆、5000堆，上帝然后呼一口气又几千人面对去移民，办很多手续，很多麻烦。你会看见这个人的思想啊，真是海阔天空。那还不满足，他觉得他的方法要测验上帝，总觉得上帝做得很笨。那么上帝既然有那个本事，一次叫矿物质起来，吹一口气就成了人了。那今天要补充世界上战争啊，就是这个很多空旷地方，还是用头一个方法不是很好？面对移民，面对生儿养女那么辛苦，人口发展的更快，大家也知道真是有神。你看第一次他创造就继续不断的创造，真正有神。所以他发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你怎么来答复他？也是上帝不了，上帝不愿意做了，上帝只做了那么一次，就是怎么生养众多同学们，就是天亮地面，上帝不能做了。你这样答复他不满意，他说上帝可以那样子做嘛，叫人大家相信了真有神嘛，那好像也有本事一样。你不做一次不要紧，做2次、3次、5次、4次都是你的本事，你的本事越多越好，那更证明你是真有本事。你怎么只做一次呢？要答复他这个问题啊，感谢主，真是我遇到很多的难处，我回来再祷告以后，神就把这个答案在圣经上就给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从第三方面去观啊，要一种伦理观去。伦理观、神学观、科学观、伦理观，请你们各位看看《马拉基书》旧约圣经，先知后面最完了，就马太福音前面，新旧约交界，马太福音前面叫《马拉基书》第三章。3:15，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，能多造人，能造多人，他不只单造一人吗？为何他只造一个人呢？乃是他原人对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，所以不可以诡诈在你们流年的气。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答案，上帝能不能够继续造，像那个孔有所说的方法一样，上帝叫某个地区缺少人口的出来3万堆、5万堆矿物质，上帝一口气吹就变成3万人、5万人，能不能够做？上帝能做， 上帝有你的余力，可以多造人，可以用出一个方法，一造一造三万、三十万、五十万、三千万、五千万都可以。但是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子制造一个人呢？那么下文就是一个答案，因为他乃是原人对虔诚的后裔，这一句话非常了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伦理观了。如果到那位朋友说像不像你，上帝用他的能力继续可以多找人啊，一到就是三千万、五千万、三百万、五百万。那么请问上帝继续不断用他那个能力，用他那个原来的方法找人，你像人与人之间有没有能力？没有能力，人与人之间没有能力了，没有血统的关系，没有能力了。上帝先找一个人，然后找一个女人，要叫他们结合生养众多，就是因为有这个伦理。我们男的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一定结婚，结了婚了生儿养女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说天伦之乐，对前程后业就是给人呢有一个天伦之乐。生儿养女虽然是很辛苦一件事情，但是你生下一个孩子，你的家里面就多了一个，你就多了一个安慰，多了一些欢喜。嗯，陈友林弟兄现在就知道了，你白天辛苦，现在回去看看啊，三个多月小白胖胖那个娃娃，今天一天疲劳都完了，亲亲啊，再大一点越来越乖了，越来越他跟你亲亲的，你怀抱头坐一坐，那比什么都安慰。啊，你在外头也许有遭遇到什么难处，有小孩也在你身上也抱，啊，整个人都轻松。我想真太太在笑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妇女们呢，生孩子的时候痛苦，也生下来就欢喜了啊，这个孩子抱抱抱抱，孩子会天天变，这是一种天伦之乐。其他飞禽走兽就没有的。我养的一条狗，这个狗啊，到了交配的时候啊，公狗当母狗，你真是禁不住它。交配了以后啊，这个公狗就不管了，他再不晓得他儿子是哪一个，他也没有负担。那这个小狗呢，这个母狗在乳养的时期啊，保护的可以说无微不至。这个母狗非常厉害，有生人呢，恐怕抢他的一个小狗一样。我几次观察。但到这个小狗慢慢长得来能够吃饭了，他就不管了，这个母狗就不管了，这个小狗再去追他也不管了，谁抓他抓小狗抓起走他也不管了，就没有这个能力。上帝用其他用同样的方法驾驶找人，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这种伦理关系，没有这种伦理的观念，不但这种观念，没有这个天伦之乐了。生儿养育下来得虔诚的后裔，虽然辛苦，这个小孩天天变，那渐渐他会知道爸爸爱他，妈妈爱他，也爱爸爸，他也爱妈妈。再进一步，他知道养育之恩，他要孝敬爸爸，孝敬妈妈。代代如此，这种伦理观念，天伦之乐。所以，上帝有能力与力，可以多造人，不这样子做，就是跟我们人有这样子天伦之乐。
我自己想的没有答案，因为当时照顾亚当，后来又照顾妻子，就是从他乐里找出来。
对。
那么从这样讲，就论伦理。那么当时他是两个，他在照圣经上记载，他只生了两个儿女，对吧？那别的，那他圣经上也讲，就是说夏娃是众生之母。就当时的话，假如我们用这个论理来讲的话，当时的话，似乎就说可以讲是夫妻同生，而且是根本就没有伦理观念在里面，因为可能就说，不然的话，这些人怎么出来？就是说，一定是从开始的那只有夏娃一个，一定是从夏娃一生下来，
对，
就可能儿子跟母亲，当时或者说是不是？
不是这样的解释，这个问题啊，问的人很多，因为圣经呢，它是记载一些主体。 及这些助替词性。那么亚当生儿养育，生儿养育啊，圣经上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只看见该隐和亚伯两个人，两个都是男的。那么生儿养育，还有女，亚当同时还生有女孩子，那圣经就没有记载。和你们中国人一样，中国人啊有吃的，我们中国人儿子呢是承受产业，那女儿要嫁出去。我问他，你们家几个儿子啊？都没有说头一个问你家几个女儿，总是问你有几个儿子。所以圣经呢几代，而且是一个大家庭呢，很多儿女。这个你要写这个圣经不能够写得那么详细，因为这个篇幅有限，所以很多事情以后由圣经来我们的启示揣摩，那么你才摸得到。好像一个记者一样，一个家庭五个儿子，那么发生事情两个儿子打架，这个记者只能够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写下来，不会把其他老三老四老五写下来，因为他无关嘛。所以我们就只晓得这个家庭的时候有两个儿子打架，但是那是其实来讲有五个儿子，因为那三个不是主犯，不是主角，主角大都是这两个人。你记者也是这样，你不会篇幅上把他通通三个儿子到五个儿子都介绍，你的篇幅上不会有那么多，你是记载主要的事情，是这样。不是母子通婚的，这是借对出，是兄妹可以开亲对出。以后我们这个乱伦有了律法以后才说乱伦，不按规矩来才是乱伦。那没有律法以前，最初是兄妹可以开婚的，兄妹可以通婚。有了律法以后，我要这个繁殖，那么才是超出这个种族、超出这个血统以外，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把这点讲完啊，有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讨论。那这神创造人呢，第三个那就是伦理观，你要记得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这些经文。第二章，对不起啊。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啊，你看花了好多时间。对，头一件事情就是人在人的跟谈到的人心中要建立一个有神的关系。如果对方相信有神，或者他是个天主教，或者是他是个回教也相信有神，犹太教相信，中国人有些人相信有神的，那你就不必跟他讲那么多了，这些大套就不必讲了。我是告诉你们了，因为现在讲科学，在美国的人、中国人讲科学，他光从神学观不够，你要从科学观，你要从伦理观，那么这几组经文来，这样他心里面建立了有神了，晓得人和神的关系。就是说到人的来历啊，我讲了这么多是说到人的来历，人跟神现在有了关系了，知道人是神创造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继续再讲什么呢？讲到人跟神呢，人虽然是神所创造的，但是人跟神呢有了这个距离。人相信上帝的存在，人跟上帝并没有打成一片。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始祖啊亚当犯了罪，那么这个你要讲到上帝试炼亚当，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啊，上帝允许亚当说，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这个允许是有广大有自由，各样的果树不是一根，很多很多应有尽有，是你可以随意吃，又是很自由的享受。但是上帝另外有一个禁令，唯有分别三个树的果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你要解释一下这个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死就是离开的意思，就是分离。上帝对亚当说，你不能吃那个三个树的果子，你吃了你就要和我两个离开，你要死就是跟我离开。那么有人就不满意了，就是上帝为什么园中要搞一根这个，搞一颗这个三个树的果子，好像是个陷阱一样。如果他不养那个三个树的果子，那我们始祖不吃嘛，就不会犯罪了。那我们也告诉他，因为神创造我们人，人得天独厚，人有灵，人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， 所以上帝是有言在先，要测验他的人听从不听从。万物上帝给人，人要服从神，上帝看他听从不听从，由他自己选择。 上帝又让宰相告诉了他，不是没有告诉他这个谜犯，告诉了他，他听见了，他应该遵循，但是他也可以不遵循，因为他又只有一次，人不是机器的。上帝测验人、试炼人的动机是好的，叫人遵循他的话，就是得福。好像父母要测验孩子一样，我给你讲了很多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我就给你买糖回来，我给你买新衣服。好像老师测验学生一样，一个老师在课室里面上课，五十个人都在听，老师在谆谆训诲，五十个人都坐这儿，但是有些人心猿意马，有些人聚精会神，那谁知道哪一个听进去，哪个没听进去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测验，一个月来一个月考，三个月来一个期考，来个年终考试。你平常在里面鬼混，你坐在那儿给念，你充耳不闻，你心不在焉，你考你一分没烂。那聚精会神在那儿听呢，一考一百分。你那时候你可以升学，那时候你可以拿到学位。所以老师测验学生的动机是好的，上帝试验我们人也是好的。可是我们人的事主呢，明知故犯，明明知道上帝告诉他不能吃，吃了一定严重后果，偏偏他就吃了，所以就明知故犯。我们中国人说明知，不是不知道啊，明知故犯。因为他明知故犯，与上帝远离，所以罪就从他一个人带给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，在这里要讲到罪的来历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我那个讲义上都有的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怎么说呢？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落了世界，那一个人就是亚当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到罪的来历，从一个人，也说到这个罪的这个我们的本罪原罪是从亚当来的，还说到我们这个本罪，众人都犯了罪是我们的本罪，还要说到这个罪的这个后果，因为死就临到众人。这一节经文你看，你给他看见了，人有原罪，亦有本罪，是吧？罪的严重后果就是要死亡，死了还有更严重，还要受审判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岂有审判？第一个，你跟他讲了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观念，他有了。第二个，讲到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人是堕落，有原罪，有本罪。那么讲到这个罪呢，有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他又不喜欢接受了。基督教的道理圣经呢，很多我都喜欢听，唯有这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啊，这个令我切反感。一网打尽，不分道别，人人都有罪，他不分人罪，他说世界上有罪人，那我怎么是个罪人呢？我是出生这个富家子弟，书香门庭，受很好的家庭教育，受国民教育，以至于受高等教育，现在做事规规矩矩，循规蹈矩，奉公守法，从来警察没有来找过我，法院也没有传过我，我怎么是个罪人？多数人呢是有这样一个反感。这个话用我们来讲，你看看他，有的你讲到罪啊，讲到原罪，讲到本罪啊，他就得点头，表明他承认他有罪。有的你看他眼睛也瞪起了，你看你察言观色了，那你就起来讲，你说很多人一谈到罪啊就起反感，你就替他讲。这些人不因为他们有罪啊，他们对这个圣经上所谈的这个本罪的定义他们不知道。他们之所以罪呢，就以世界上的律法和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。他觉得他这个安分守己、奉公守法，出生的家庭不同，没有作奸犯科，没有偷鸡摸狗啊，治安机关无案可查，所以他就不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律法没有干涉过他，甚至于他是受过表扬，是什么好好先生、好人好事。所以 这种人不因为自己有罪，他是拿世界上的罪人和世界上的法律来衡量，他不觉得自己有罪。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本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请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，要请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节，耶稣又说：“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活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感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妒忌、帮助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个都是从里面出来，岂能污秽人？”那么在这里你跟他看见，你说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罪的定义，我们每个人本罪。那天晚上我们就探访那个徐朝阳啊，那提醒我们就给他谈到罪，那他就说，他说，我就说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罪呢，那马上你应该要解决这个罪，晓得这个罪的这个严重后果。好像一个人我知道别人告诉我有盲肠，那马上应该去找这个医生一样。那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假如一个人说你有盲肠，而你自己不感觉的痛，你没在右边痛，那你就跑，你是不是就去找那个医生给你开一刀呢？”我懂得他问这个话的意思。那我讲，我说不会，如果我这样就跑去开一刀，我就盲目的去开一刀，因为我不感觉的右边痛嘛，我也没有痛嘛，我为什么叫你先开一刀？但是我也不能说绝对不是。可能他有经验，他会察言观色，最好的方法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毛病长，我才决定去找那个医生开刀呢。我说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？我说我就找个 X 光，打个片子，那个是个证据。他就点头，他说这是对。好，那我说我现在请你，你就我说圣经上说人人都有罪，你也有本罪，你觉不觉得你有罪呢？他说我没有觉得你。我说好，你没有觉得有罪啊？真正期间我一样，我没有觉得我这里痛，也不在右边痛，我不觉得我有盲肠。那别人告诉我非要去找医生开刀不可，最好的方法那么就是去找个 X 光。现在你不觉得你有罪，那么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请你看一下神经，神经就是 X 光，你对照一下，看看你里面有没有罪。所以我们就请他沿着马可福音七章二十节二十一，我说你看看你有没有。孔夫子说：“活之于天，无所道也。”我们相信孔夫子他是这个文章和道德是可以相辅而行，他绝不可能说他的这个文章很好，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，那我们怎么能称他为万世师表呢？既然他是文章与这个道德相辅而行，我们称他为万世师表，至圣先师的孔子，那么为什么他说他得罪于天无所道也？他没有偷鸡摸狗，他没有犯罪，这就是孔夫子自己说的呀。君子一日三省，他要扪心自问。他扪心自问一日三省的时候，哎呀，才发现了，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人的心里面呢，用恶念啦、苟活啊、偷盗啊、奸淫啦、这些东西，骄傲啦、妒忌呀，这些东西一样没有。虽然他没有行出来，他也审查自己一日三省，再想到宇宙间这位主宰他的圣洁，他的那种道德标准，在扪心自问一天三省啊，所以他禁不住地说：“我活着于天无所道也，家我数年无事以学艺，可无大过也。”孔夫子扪心自问，也审查三省出来啊，就知道自己有罪有过在心里面。我说我们今天呢，没有一日三省，一日一省都没有啊！忙忙碌碌，我们思想做的面对现实争取的事情，你哪里去审查呢？如果你徐先生要这个时候你审查，或者你好好的审查一下，你看看你有没有罪。如果你说你心里面这些东西一点都没有，那你搞个空腹子，他没有办法。后来他知道自己有罪，后来他知道自己有罪， 就是省略化。一定要告诉对方，今天你是什么样一个人，你就是一个罪人，你就有这个罪在心中。好，既然他现在承认了罪道，在神经上罪道发现里面了有这些罪了，那你再告诉他这个罪的严重后果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就是大家都有死，死了没有掉啊，不是像一般人说的人死了就掉了，死后还有审判，希伯来书九章27节，死了还有什么审判呢？很多人有莫名其妙了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西方说人是两部合成的，有灵魂有身体，人死是什么？死就是灵魂离开身体，死就是分离的意思，身体有归于尘土，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对亚当说，知道你劳苦啊，归于尘土，因为你本是出于尘土，那节圣经说你是出于尘土，所以你要归于尘土，人死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，身体埋在坟墓里面，又化为矿物质，又落在地底下去，对吧？但是人的这个灵魂呢是永远存在，灵魂是非物质，灵是我们的主给，我们一个人的主给违背。那么生前我们有原罪有本罪，我们生前这个心灵上的罪没罪案没有解决，罪没得到赦免，当我们人死的时候，灵魂离开了身体，身体回到这个土里面成为矿物质，我们这个灵魂呢等候审判，上帝审判我们这个生前的犯罪，把我们这个灵魂将来就定罪，就是永刑了，圣经上说的就是永远的刑罚。一个人你也体会得出来，我们相对体会还是心灵上的痛苦大呢，还是身体上的痛苦大？身体上的痛苦是暂时的，心灵上的痛苦是永久的，灵魂是永久的，身体是暂时的。那你要跟他谈到这个严重后果，身体上的真理一层一层要讲出来，非常非常要紧。各位讲到这边来啊，如果我们的福音呢只强调耶稣怎么样好，上帝怎么样爱，没有把人的本相、人的堕落、人的原罪、人的本罪、罪的这个可怕后果讲得明了，人对上帝的爱可有可无，对主可有可无。我讲到这边跟诸位讨论，这次王教授讲量子道，我头一个晚上我没有听，第二个晚上我听了，我把头一个晚上的录音带，后来我也录那里在微正二年结会去听听，他是讲到证明耶稣是神，多种印证，很多证据，很好很好。但是呢，我没听到他讲到人有罪，也许是不晓得我的耳朵有没有错觉啊。我在两天的情绪里面没有听到讲到人的罪，只讲到人的虚空，讲到人的生活不圆满，不美满。这就是不平衡。人家讲主耶稣是神，多种证据很好很好，但是你得把人的本相给他拿出来。他对耶稣再怎么样爱他，耶稣再怎么样口也口不要不要。主耶稣讲过一句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找医人，来是找罪人。”你这两方面平衡的，病人和医生，一个人没有病，医生再好，谁跟你打交道？郑医生是再好的本事，假如他不知道有病，他随便找郑医生找他干什么？你告诉他你现在清楚你要有这个病了，你个病潜伏在里面，你这个毛病呢，给你照 X 光不是凭着你的感觉 ，X 光告诉你你有这个毛病了，你不正就要死了，他非找医生不可。他感觉到我人吃的饭走的路，我就找郑医生干什么？人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你说耶稣再怎么样好，他要耶稣，要耶稣不要耶稣无所谓。所以呢，我们讲这个福音呢，要费唇舌，做这个摊方谈道是要费时间，要费唇舌。福音要讲得完全，要讲得平衡，对他们来讲主耶稣，要的人知道他自己有原罪有本罪，而且知道这个罪的这个后果，没有办法解决。讲到这个地步，要让一个人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个恐怖，想到这个未来啊，是一种恐怖。这种胆经，然后你才这个告诉他，上帝 为什么对这人要这样呢？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的圣洁对这人是有罪必讨，他的公义。那这样他看见上帝的圣洁、上帝的公义、人的罪，对的结局是这么的悲惨，这么的可怕。在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转机，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。上帝的公义圣洁有罪必罚，但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有本罪，是因为有原罪，原罪是老祖宗传的给我们，所以上帝他因为圣洁要按照他的公义，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还有慈爱，愿意救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。对，上帝爱世人，他爱世界上有罪的人，但是他不爱罪，好像我们父母，我们爱有病的儿子，我们不会爱那个病菌一样。那么他要爱我们，要救我们怎么办呢？他就差遣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跟他和好。所以耶稣